严思齐陪着郑一官来拜会田川老人，受到妇女的盛情款待。日本人也非常好客，文明礼貌热情，谈来谈去就过去一个多小时，这哥俩就打算要走。田川老汉说什么也不答应，非留他们多待一会儿，而且要留他们吃饭。两个人当然不同意了，还要走。老汉笑了，今天留你们吃饭有个特殊的意义，另外呢咱们好好谈谈。可以这么说，方才严先生说了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嘛。哈哈哈哈，老丈，看来您对汉语太精通了，引经据典，说的话都离不开中国语言。哎呀，我就喜欢汉语，汉语相当丰富，耐人寻味啊。方才我说了，为什么留二位吃饭呢？别忘了，今儿个是端午节，我请你们在家吃粽子，怎么样？哎呦，郑一官严思齐一听就是一愣，紧跟着乐了，是吗？今天是五月初五，端午节呀！哎呀，您不提，我们还真就忘了。郑一官就说：“我从小就爱吃粽子。”没想到在异国他乡老丈家里做客能吃上粽子，我真是求之不得。大哥，那咱们就在这吃吧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说着姑娘去准备吃喝，他们在这谈着。老头乐呵呵看了看郑一官，请问郑先生家里是干什么营生的？恕我冒昧。哎，没什么，老张，我家里头在官府里做事，我父亲是福建省泉州府的库官。严思齐说：“哎，我这小兄弟家里做官的，他爹是库吏，在官府多年。”哦，闹了半天是官宦子弟。请问郑先生家里有什么人呢？啊，我家里还有老父亲，母亲早年亡故，我还有几个弟弟。哦，那么可曾定亲否？郑一官一听腾着脸红了，那封建社会那人呢，他面矮，一提这婚姻大事有点害羞，他不像如今晚上开放啊，那男的女的那多开明啊。如果有人要问有对象吗？没有，你给我介绍一个吧。马上就来了，脸不红不白的。咱说的是封建年代那会儿，就是心里头高兴也有点羞涩。哎，医官也说不出话来了。老头一问他，他摇了摇脑袋，吭哧半天一句话没有。严思齐就说：“老丈，我这小兄弟面矮，你没看你这一问婚姻大事他脸红了。老丈，如果我这小老弟经常在日本，在这方面还得求您帮忙。”哦，那是那是，应当尽力，应当尽力。严思齐一旦一提这婚姻事儿，郑一官的头老低着，显得很尴尬，干脆说别的吧，把这话题岔开。往墙上一看，老头写了一手好毛笔字，落款是田川老人的名字。老人家，您对这个汉字写得不错啊，我虽然没什么研究，但我感觉着就您写这几笔字儿，就在我们中国也拿得出手去。哪里哪里， 您有点过誉了。不过我方才说了，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特别是书法，我非常非常喜爱。因此在九岁那年我就开始练习，哎呀，也就是开开心而已，我这笔字儿拿不出手去。
对，您客气，您客气。
说话之间，田川姑娘拿个青花大瓷盘，里边端的粽子，粽子都扒好了，旁边是白糖，再给那粽子包的有棱有角，上面还有几颗大红枣，瞅着就叫人那么眼馋。摆下来之后又摆了几个小碟，四人归坐，边吃粽子边谈。田川老人就说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，自古就友好往来呀。贵国隋唐盛世，我国曾派遣隋使、遣唐使访问贵国达22次之多呀。我们日本人有个叫阿培仲麻吕的，还在贵国担任过文武要职，终老长安。而贵国鉴真法师以60的高龄，双目失明了，仍然亲自踏波涛来我国传经送宝，至今奈良古迹犹存呐。日本在经济文化这两方面受贵国的熏陶甚厚啊。你看看咱们使的这个盘子，还有咱们喝茶这杯，你们知道叫什么吗？不太清楚。这碑叫天目碑，天目碑怎么解释啊？这说起来还有段小故事呢。大约300多年前，有个日本人叫加藤四郎左卫门，他坐船到贵国浙江天目山学习制造陶器，归国之后烧制了一手好瓷器，故此把茶杯盘子取名叫天目盘、天目杯，也算是不忘师承之意吧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呀，今儿个到老丈家真是受益匪浅呐、啊！哎，哪里哪里，老头来了高兴劲儿，用手一指墙上挂的那张元正琴，二位请看，这种琴叫元正琴，其实呢它也是中国的古琴，是唐代传到我们日本来的，原先呢不是这个样式，到了元正天皇的时候才改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故此它叫元正琴。说着老头手捻须髯，冲着女儿一笑，丫头吃的怎么样呢？爹，我早吃完了。既然如此，漱漱口，净净手，给二位客人弹奏一曲如何呀？女儿遵命。说着姑娘到了里边，焚香沐浴，净手洗脸，还换了套衣服，而后姗姗而来，就在墙角那稳稳当当坐好，把元正琴放在前边，十指尖尖拨动琴弦。正衣冠严思齐在这摘耳侧听，只听得琴声悠扬，扰梁三日啊，回味无穷。哎呀，这会儿来这怎么这姑娘弹得这么好啊？这心情随着琴声在飘动啊，尤其正衣冠两只眼睛盯着姑娘，两只手都有点发傻了。严思齐偷眼观看，不由得心中暗笑。长话短说， 姑娘一共奏了两支曲子，虽然他们说不出来这曲子叫什么名，就是俩字好听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今天我们哥俩算开了耳光了。严思琪就说，老人家，姑娘，我们坐了时间可不短了，就此告辞。妇女也不挽留，一直送到门前拱手告别。一边往回走着，严思琪一边问郑一官，兄长，今天串门你感觉如何？
好，棒极了，我特别这么愉快。
大哥，
说实话，我回忆了一下，二十来年我从来还没这么高兴过。
是吗？哈哈哈哈，那就说明不虚此行啊。回家回家。到了家里，严思琪人家忙成衣铺的事儿，郑一官没事儿，就在海滨旅社里一待，往床上一躺，两只手搁在后脑，两眼望着天花板，在这出神。哎，你说怪不怪，这脑子里边转来转去全是田川姑娘的身影，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晃动，怎么也驱逐不出去，怎么心里还闹心呢，心里还甜丝丝热乎乎的，手脚觉着没地方放。吃晚饭的时候也草草吃了那么几口，晚上睡觉可睡不着了，失眠了，辗转反侧，一会儿坐着，一会儿躺下，一会儿溜达溜达，是坐卧不宁，心烦意乱。哎，就是想这姑娘。因此没过了两天，郑一官又提出来了，说严德哥，今天有事吗？啊，没事，咱们是不是还去串串门？
哦，到田川老伯家去的。
对呀，我这给买了点小礼物，上回我觉得咱们在人家那吃了一顿，什么也没给人家拿，好像欠点似的，我打算给送点礼，您看好吗？
行啊，来而不往非礼也嘛，走走走走走。
严思琪陪着郑一官又到田川老汉家里，父女俩自然是盛情款待，这回光喝茶没吃饭，把礼物送上，天川老汉再三致谢，到晚上哥俩回来了。哎，就这么的一来二去，越处越熟啊，不就这个理儿吗？有时候郑一官的内衣比如说坏了该洗了，天川姑娘主动给留下来给江洗熨烫，天川老头家里有什么事，郑一官主动跑去帮着干，越出越亲热，越出越亲热。而且郑一官跟田川姑娘只要一见面，那个眼神那一举一动就超出一般。什么意思？两个人是日久生情。其实也不是日久生情，刚见面的时候一见就钟情。你说这种事儿能瞒得了人吗？严思琪在外边混多少年了，什么事儿不明白？田川老人是过来的人了，那能看不出来吗？全看出来，但是没挑明。但是说这天严思琪长吉铺也没什么事儿，又找郑一官去了，谈哥俩的感情特别好，别看年岁上差点悬殊，也算是忘年交吧。推门进屋一看，一官没在屋，问旅馆的伙计，伙计说刚才还在屋呢。
哦，
这两天他经常到海滨去，是不是在海滩呢？
哎，我去看看。
严思琪一口气找到海滩，一看呢，郑一官真在这儿呢，就见他坐在一块礁石上，面对大海，双手托腮，正注目发呆。严思琪轻轻到了后边咳嗽两声，咳 正衣冠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
哎呦，
大哥来了。
我说小马丁在这干嘛呢？
没事，看海鸥，观海景。
不对吧？
哎，你是不是心里头有事儿？
没有，
我有什么事儿？吃喝不愁。
嗯，
你还瞒着哥哥吗？你的心事我早就猜到了。
兄弟，告诉哥哥，
是不是喜欢上田川姑娘了？
张一官的脸腾跟大红布一样，
飞起瞧你说，你哎，别来这一劲儿，喜欢不喜欢、
哎、喜欢有啥用啊？两国的人呢，
哎呀，想也白想。
不对，兄弟，我就问你喜欢不喜欢。
喜欢，这不结了吗？别兜圈子。你要娶这么个媳妇儿愿意吗？
愿意。
我怕，别说那怕，
兄弟，在这贫户岛没有哥哥办不到的事儿。
如果说你要愿意的话，这大红梅我当定了。
怎么样？
我给牵线搭桥。如此说来，我谢谢大哥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一闭眼睛，那姑娘就在我眼前晃动，我的确挺喜欢她。
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
言为定，你听我的喜信。
哎呀，就这两天这正义官呢，心眼这都开了锅了，更是坐卧不宁，盼着严思齐来。
其实严思齐就两天没来，他是度日如年。第三天头上，严思齐来了，咧着大嘴笑着。
兄弟，我给你道喜喽。
哥哥怎么样？你真提了？
提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儿早上我去到那块儿，人家妇女原是盛情款待，
哎，我也没瞒着，当着姑娘的面我把这意思就跟她说了。你猜这爷俩怎么说、
啊、怎么说？
连奔儿都没打，全都乐意，这事定下了。
哎呀，正衣冠心里说，谢天谢地，这是神佛保佑。
大哥您辛苦了。
哎，谈不到辛苦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啊。举行婚礼加上入洞房等等等等等，前面的安排都是你哥哥我的事儿，我这好哥们有的是，
那就拜托哥哥了。
哎呀，就这样，严思齐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，给垫的钱，给朋友下的请帖，单说喜日子这一天，宾客迎门热闹非常，吹吹打打，按着日本风俗，正衣冠跟田川姑娘拜了天地，入了洞房。大伙儿喝的是心满意足，尽兴而归。打这之后，正衣冠也不住到旅馆了，就搬到田川老汉家里来住。本来就是父女俩人，多他一个，这是一家人，形影不离。但说正衣冠自从跟田川姑娘拜了天地之后，这俩人好的简直就分不开了，那真是卧则同榻，行则并肩，手挽着手，俩人都靠在一起。哎呀，真是夫唱妇随，如漆似胶。田川老汉也乐得合不拢嘴了，
哎，简直那好的超出格去了都。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。在这几个月当中，衣冠可也没闲着，除了过幸福的日子、甜蜜的日子之外，抽空还要练武，有时候到海滨去游泳，自己的功课不能放弃。另外呢，完婚的第三天，他给他爹写了封信，因为有人经常到中国去啊，所以让他们给烧起一封信，
告诉他在日本的情况，告诉爹，告诉兄弟，我已经完婚了，婚姻情况如之何，都写得非常详细，让爹好放心。除此之外，就陪着田川姑娘。田川姑娘还有了孕了，那还不快了，已经有了两个多月的身孕。哎呀，医官听说之后心里更是高兴。这一天他突然感觉到好长时间没见着严思琪了，其实我严的搁哪儿去了，三天两头见面，怎么这就光半个多月没见着，心里头有点闹腾，就跟妻子说，我今天出趟门，我让严大哥成衣铺去看看去，我怪想他的，应该不能说娶了媳妇就忘了朋友，那多叫人耻笑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去看看。郑一官到了成衣铺，一看严思琪不在，心说他忙什么呢，就问柜台上的伙计，我严大哥哪儿去了，伙计说这两天呢他这朋友特别多，在家待不了一会儿，刚坐下来人找他，刚坐下来人找他，又出门会有去了，好像商量什么事儿。郑一关心说，要商量什么事儿，也不能把我排除啊。我们哥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，怎么这回他躲躲闪闪的，什么事儿背着我呀？心里多多少少有点疑惑。等回到家里，夫人告诉他，你刚出门有人送了一份请帖，你看看。医官一看，大红烫金的请帖，上面有自己的名字，请他的非是旁人严思琪，定为明天正当午时在严思琪的家里聚会。真可笑啊，我刚从他们家来，我还不知道这信儿，干嘛呀还整大红烫金请帖，这么庄重，莫非有什么大事儿？咱这么说吧，郑一官这人呢有个毛病，凡是他惦记的事儿，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等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就等着中午，还没到中午，不行我得先去，我得看看什么事儿。换了套衣服起身赶奔成衣铺，成衣铺啊前的是门脸挺宽大，咱没说吗，卖各种服装，乘坐各种服装，中国的服装应有尽有，日本的服装应有尽有，可以量尺寸定做，没说他这铺子开的挺大挺红火，后边是住宅，正衣官经常来串门啊，不用通报，他从胡同直接奔内宅，到了院里一看，哟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，这院里是张灯结彩，正衣官不明白究竟所谓何故。